草木人，耶稣说：“我是好牧人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”借着神仆人的信息和分享，借着弟兄姐妹的交通和祷告，愿我们成为神忠心的好仆人。好牧人，黄燕君主持。
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电台好牧人的节目，我是黄燕君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来听梁凯琳老师的分享，何西阿书第七章、第八章，这两章圣经呢，讲到以色列人的悖逆。第一段讲到以色列人陷在最终的时候呢，他们逃避，不去思想他们陷在最终的这件事情，他们也不愿意认罪。接着呢，在七章第九节到十六节说，以色列人他们犯了罪，但他们不愿意悔改认罪，也不愿意归向神，见证了他们心里的骄傲。第三段呢，以色列人丢弃了他们最好的，却执着于次好的，也就是他们不要与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，而去拜求偶像。正因为他们不要神，以至于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然。看到了这一段历史，也给我们了一些警戒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让我们一起来听梁老师对这一段圣经的讲解，求神开启我们的心，能够明白他的心意。
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梁凯琳。我们一同来思想何西阿书七章一到九节，请听我读圣经的话。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，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，他们行事虚荒，内有贼人入室偷窃，外有强盗成群骚扰，他们心里并不思想我纪念他们一切的恶，他们所行的现在缠扰他们，都在我面前。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，说谎使首领喜乐，他们都是行淫的，像火炉被烤饼的烧热，从团面到发面的时候，暂不使火着旺。在我们王宴乐的日子，首领因酒的烈性成病，王与谢曼人拉手，首领埋伏的时候，心中热如火炉，就如烤饼的，整夜睡卧，到了早晨火气炎炎，众民也热如火炉，烧灭他们的官长，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，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。以法莲与列邦人掺杂，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，外邦人吞吃他们劳力得来的，他们却不知道，头发斑白，他们也不觉得。现在跟各位思想题目，不思想的人，一个不思想的人是怎么样一个人？我想不思想的人呢，很难按照自己的实际的情况做一个很客观的反省。第一，他们不知道他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。第二，他们也不知道神在纪念他们的恶，神在查验，而且呢，神知道他们所行的一切的行为，以致外邦人吞吃他劳力得来的，他都不知道，头发斑白，他也不觉得，一切好像都是麻木了。为什么会有外邦人吞吃这些百姓劳力得来的呢？其实很明显，这是一种警告的讯号，他在传出一个信息。可是因为百姓不思想，所以没有从这种亏损当中活的一种警惕。什么是头发斑白呢？可能就是指着他们过分的劳碌，可是呢，一点都没有收获，没有赚取任何的利益，所以是劳力又累心，积劳成白发。 但是这种现象似乎也没有刺激百姓反省，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？我们看一看箴言十章二十二节，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。传道书也曾经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察看神的作为，在遭遇患难的日子当思想。可悲的就是那个时代的百姓，他们所行的在缠绕他们。当一个人陷在一种不能自拔的习惯当中的时候，他就会以为不正常的就是正常。所以何西阿在本段用了两个家喻户晓的比喻，第一个是火炉，第二个是烤饼的人。他用这两个比喻来形容百姓和首领。我们可以看到有三点，第一呢，七章第四节说，他们都是行淫的，好像火炉被烤饼的烧热了，从团面到发面的时候暂不使火着旺。一段团面到发面的个把小时里面呢，虽然好像火还没有烧旺，但是呢火种已经是烧着了。其实用这个比喻就是指着他们的本性就是行淫的，即使他们没有发生这种行为，短暂的一段时间而已，过了之后这个病就发出来了。第二，我们可以从七章第五节看到，先知说首领埋伏的时候心中热如火炉，就如烤饼的人整夜睡卧，到了早晨火气炎炎。那若是我们根据七章第四节的思想来解释的话，七章第五到第六节就是指着首领的恶性不发，像一个烤饼的人他偶尔睡着而已。这个烤饼的人他的心中热如火炉一样，还是非常的旺盛的，他的罪的倾向还是非常的明显的。当他睡醒了以后呢，就是会原形毕露了。第三，七章第七节说，众民好像火炉一样烧灭他们的官长。这里意思就是百姓跟官长一样败坏。先知说百姓是没有翻过的饼，如果一面烤焦了，另外一面还是生的，就不能吃用了。这失去那个烤饼人的那个原来的目的，也会令这个烤饼的人失望。圣经说以法莲和列邦人掺杂在一起，就解读了这个没有翻过的饼。以法莲在价值观上、道德观上、宗教还有敬拜方式上都跟外邦人掺杂，叫神失望。我们借着何西阿的描述看到全国陷入一种不能自救的状况，他们被所行的罪缠绕到不能自拔，甚至没有办法有一个客观思想明白神会纪念他们一切的恶，所以他们就落入一种没有意愿去寻求就医的光景。不知道或者是不以为自己有病的人是不会去求医的，但是呢神宣告说，我想医治以色列。神要医治，但病人必须要自己知道自己的状况，而且要主动的去就医才能够得医治。一切都要从思想开始，有正确的思想才有正确的行动，才有正确的效果。但愿我们不要成为一个不思想的人。接下去我们思想何西阿书七章九到十六节，请听我读圣经的话。外邦人吞吃他劳力得来的，他却不知道，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。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，虽遭遇这一切，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，也不寻求他。以法莲好像鸽子，愚蠢无知。他们求告埃及，投奔亚述。他们去的时候，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们身上，我要打下他们如同空中的鸟，我必按他们会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。他们因离弃我必定有祸，因违背我必被毁灭。我虽要救赎他们，他们却向我说谎。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，乃在床上呼号。他们为求五谷新酒聚集，仍然背逆我。我虽教导他们，兼顾他们的膀臂， 他们竟图谋抗拒我，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，他们如同翻倍的弓，他们的首领必因舌头的狂傲倒在刀下，这在埃及地必做人的讥笑。我们来看一看骄傲何价。骄傲是一种心态，但是呢，很容易在行为上就显露出来了。可能当事的人不知觉，但是旁观的人一定能够感受到他内心的骄傲。神借着先知何西阿说，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。这个段落提到以色列有三种的表态。第一呢，就是百姓不归向，不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。骄傲的人呢，容不下他人，不愿意谦卑的祈求人的帮助。但是如果我们连这位至高的神都不寻求不归向的话，这个骄傲的人实在是目中无神了。第二，百姓好像三个比喻当中的这个主体，先知描写以色列人好像鸽子，好像翻倍的弓。我们知道鸽子是愚蠢无知的，比喻百姓分不清敌友，他们向着吞吃他们的敌人求救，他们求告埃及，他们投奔亚述的时候，就好像自由随意飞翔空中那鸟，自己主导自己的方向。其实呢，他们不知道神还是可以掌控他们的。圣经说神会把他们打下来，意味着他们祈求埃及跟亚述是次等的帮助者。另外一个比喻是说，他们好像翻倍的弓，如果是翻倍的话就失去作用了，没有能够按着弓箭手的那个心意发出他的箭，打中红心。骄傲自以为是的人显然不知天下之大，肤浅无知，在自我的狭窄的思想底下呢，做了很多偏差不周全的判断、决策、行动，至终都是枉然，毫无果效，就像翻倍的弓一样。第三，我们看到百姓拒绝受教，先知三次重复的用字给我们很大的提醒。先知用了虽然，然后下文说却，说明神曾经在他们的身上有计划，花了功夫，但是呢却没有达成预期的结果。那我们看三节经文，第一节在七章第十节，看这些虽然跟却的观念。虽然遭遇这一切，他们仍不归向我。神常常用我们日常的遭遇对我们说话，要我们领受教导，要我们回转归向他。可是很多时候人是眼睛睁开心灵关闭，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，看是看见却不明白，听是听见却不晓得，好像以色列一样遭遇这一切却不归向神。第二，我们要从七章十三节来看他们的表现。我虽要救赎他们，他们却向我说谎。神常常伸出施恩的手，要怜悯救拔那些陷在坑中的人，但是呢，骄傲的人不会谦卑承认自己需要拯救，反而会用谎言来掩饰，一边呼求神赐五谷新酒，一边却是悖逆神。圣经说好像在床上呻吟一样，以致神不愿意为他们做什么。第三，我们来看七章十五节，神说我虽教导他们，坚固他们的膀臂，他们竟图谋抗拒我。我想不受教是骄傲者的本相，他们不单只是拒绝，更甚的是抗拒，不愿意听神的教导，改变他们的行动作为，最后呢，自食恶果。我们从先知这三个重点里面看到，骄傲其实是付出很大的代价的。最后我们来思想，骄傲的人一定会成为人的笑柄，但愿我们谦卑受教，不要顽梗愚昧，要从日常的遭遇当中来吸取神的信息，随时转向神。我们来用箴言十八章十二节来彼此的提醒，学习做谦卑的人。箴言说， 败坏之先，人心骄傲；峥嵘以前，必有谦卑。接下去我们思想何西阿书第八章一到六节。你用口吹角吧，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，因为这民违背我的约，干犯我的律法。他们必呼叫我说，我的神啊，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。以色列丢弃良善，仇敌必追逼他。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，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。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作偶像，以致被剪除。撒玛利亚，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，我的怒气向拜牛犊的人发作。他们到几时方能无罪呢？这牛犊出于以色列，是匠人所造的，并不是神。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打碎。我给他一个题目叫丢掉什么，以色列百姓或者是我们丢掉什么呢？何西阿书八章第一到第三节其实有一个很工整的一个思路，他用敌人要攻击的这样一个警告来开始，用仇敌要攻击的这个誓言结束。中间呢有三个重点说明这种祸害临到的三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以色列违背神的约，干犯神的律法。第二个原因是以色列错解认识神的真正的意思，活在一个自以为是的一个错觉当中。第三就是以色列丢弃良善，丢弃最好的。祸患是有原因的，明白这些祸患可以帮助我们避免重蹈覆辙。所以我们来思想丢掉了什么。首先呢，这些百姓违背我的约，干犯我的律法。其实呢，这就是先知的一种笔法，他用对称的句法呢说明百姓的光景。在这节圣经里面，约跟律法是有相等的意思的。约就是一种双方的关系了，这个关系呢是借着律法来表示出来的。整个律法跟立约的历史典故是在出埃及记，在那个时候神跟百姓立约，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清楚的一个说明。如果你翻开出埃及记20到24章，神借着摩西颁布的律法里面呢，仔细看看，只有10诫是百姓亲耳听见的。那这10条诫就是神刻在石板上面的律法。这就是为什么先知说干犯律法就是干犯约，因为呢约板上面所写的就是律法。人不遵守约里面的条文，所以也没有办法体验到约中的祝福。我们来看认识这个字，在旧约当中也是用在立约关系的一些经文上面，常常用来描述一种没有隔阂的非常亲密的经验，不是一种头脑的知识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看本章以色列的呼叫的里面呢，以色列人说，我的神啊，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。那百姓所呼吁的是知性，而不是关系上面的一种的宣告。我们只要参考与何西阿书同期的以赛亚的说法就更明白了。以赛亚书1章3节说，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，我的百姓却不认识我。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就是很多基督徒的写照，丰富的圣经知识，贫穷的属灵经验。他们口中呼叫说，我的神啊，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。但是他们所行的是相反的，这是一种知行的矛盾论。因为关系不是一种口号，关系不是一种知识，关系是一种实际的体验。至于说以色列丢弃良善或者是丢弃好的，是丢弃了什么呢？什么是这里所指的好的呢？一方面可能是上文所指的跟神的关系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可能就是指着好行为。和神建立正确关系的就应该有好的行为表现，这个才能够跟神的本性相符。选择虚假的，他的行为就陷于虚伪。那很讽刺的，以色列不重视与神的关系，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代替神，是匠人所造的， 不是神。百姓不珍惜真正的宝贝，他们所宝贝的却被神丢弃了。人自己常常选择次好的代替上好的，我们选择虚假的代替真实的，所选择的要作为保障的，后来竟然成为被弃绝的。人常常做错误的选择，但愿我们回到圣经当中，选择神所要我们选择的。下面我们一同思想何西阿书第八章七到十四节，请听我读圣经的话。他们所种的是风，所收的是暴风，所种的不成合价，就是发苗也不结实。即便结实，外邦人必吞吃，以色列被吞吃，陷进在列国中，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。他们投奔亚述，如同独行的野驴。以法莲会买朋党，他们虽在列邦中会买人，现在我却要聚集惩罚他们。他们因君王和首领所加的重担日渐衰微。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，因此祭坛使他犯罪。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，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。至于献给我的祭物，他们自食其肉，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。现在必纪念他们的罪孽，追讨他们的罪恶。他们必归回埃及，以色列忘记造他的主，建造宫殿，犹大多造坚固城，我却要降火焚烧他们的城邑，烧灭其中的宫殿。我们来思想防备突然这么一个信息。以色列的人民生命生活好像一篇警示的文章，虽然他们所经历的其实和全球一般的人民的经验没有太大的不同，但是透过先知传出的另外一种解读，对于相信并且接受神是我们的创造主的基督徒来说呢，忘记神的角色，还有忘记神的主宰权，是导致一切突然的一个原因。我们怎么样防备一切的努力全归突然呢？其实我们可以从本段透视以色列人各层面的活动，看看这些活动的因跟果，学习重要的功课。第一，何西阿书八章第七节说，以色列人突然耕种，为什么百姓所有的劳力都没有果效呢？期待收获是一个必然的结果，那为什么百姓种的是风，收的是暴风，所种的不成合价，就是发苗也不结实，即便结实，外邦人必吞吃呢？当然，我们看到自然律一反常态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那位创造定律的神要讲话了。任何在这种异常的情况当中的人都应该思想，以致呢，我们从物质的损失当中也可以带出属灵的祝福，造就我们的心灵。我们不会忘记先知哈该也曾经发出相同的一个提醒。哈该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，你们杀的种多，收的却少，你们吃却不得饱，喝却不得足，穿衣服却不得暖，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第二，我们从何西阿书第八章八到十节来看，以色列人突然与外邦建交。以色列人置身在列国当中，当然脱离不了国际关系，还有政治的交锋，还有商贸的往来了。先知却说他们在列邦当中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。我们看到他一切的努力都没有办法取悦他们四周围的邻国，没有办法得到他们的支持。第三，何西阿书八章十一到十三节说，以色列人突然履行宗教的礼仪。什么是神的百姓的特殊的标记呢？宗教礼仪当然是不可以缺乏的要素，本来是要凸显他们的信仰，要凸显他们的身份，要凸显他们与神关系的，现在反而成为他们的陷阱。 所出现的果效竟然是祭坛使他犯罪，他们献给神的祭物竟然是致食其肉，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。所有原本使这个百姓得以进到神的面前，使他们可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，却是因为他们不敬虔、轻忽、不屑的态度，全部都成为一种咒诅。以色列这三方面的突然：突然耕种，突然与外邦建交，突然履行一些宗教的礼仪。虽然不是我们所有负面跟反面的经历都是罪的一个结果，有时候或许是环境的失控，或许有时候是四周人为的舒适，使到神的百姓遭遇到祸患。但是何西亚提醒我们，面对祸患的另外一种的角度，就是以色列人忘记造他的主。当人的生命当中没有神，或者是忘记神的时候，他以自己为生活的中心的时候，他一切所行的顶多就是满足了他今生那个短暂的生命，缺乏一种永恒的价值、永恒的意义。既然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上一切的都要过去，他的成就也不过是一种突然的满足而已。愿你跟我今生这个短暂的努力能够充满长久跟永恒的意义，以致我们一生不至于突然的活在这个地上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赐给我们智慧，但愿我们用你所赏赐这个恩赐常常思考，明白你的心意，明白你的准则，以致我们能够诊断看清楚自己真正的状况，我们回转过来蒙你的喜悦。天父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，好叫我们不至于陷入自己的愚昧，成为一个败坏的人。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，寻求你的帮助，因为你的手常常伸出来，愿意帮助那些陷在困难当中的人。求你纪念在我们当中陷在难处里面的，愿你就把我们脱离这些困苦。谢谢你给我们选择的自由，但是我们要求你给我们智慧，当我们选择的时候，我们用敬畏耶和华的心来做任何的选择，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选择是一个过程，但是当我们选择完之后，那个结果是永远随着我们。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，赐给我们丰富的生命，但愿我们一生活在这个地上，不是只顾虑衣食而已，乃是想到你给我们有一个属灵的托付，活出你的形象，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不至于突然的一个生命，能够荣耀你的圣名。祷告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
听完了梁老师的分享，你有没有想过你是怎么来面对你所犯的罪呢？真愿意我们每一个信徒，我们不要迟疑，快快地回转认罪，我们也不要逃避，不去思想。当我们逃避的时候，罪仍然在那里，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去面对，回转归向神，神永远都在那里等着我们，拥抱我们，愿意我们的心回转归向他，他实在乐意赦免我们每一个人的罪。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好牧人的节目，下个星期再会。